好，那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哦，我们请到潘硕安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那潘牧师跟潘师母他们是在爱修基督教会，在那里服侍牧会，是那里的牧者，但是呢他们明年过几天就明年了哈，他们明年一月呢他们要去日本去宣教。好，你们知道日本人家说算是一个福音的硬土啊，就是不是很容易传福音的地方，所以呢虽然这个是非常进步的国家，但是在福音上面还是一个很需要开荒的地方。那这样你们知道为什么潘牧师今天选这段经文吗？不是说他85岁哈，对，但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兴，我就特别要邀请潘牧师师母他们在离开 LA 去到宣教地之前能够有一个机会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我是盼望我们也像潘牧师他们一样继续的有雄心壮志，不问任何的原因，不因为年龄，不因为任何的原因，好像就让我们心已经消化了，而是继续的能够为主征战得地。今天呢潘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的主题就是得着应许的山地。好吧，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潘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感谢主，今天我有机会能够来到贵教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信息。我呢是在台湾出生，在日本长大，然后读神学院的时候来到美国，曾经在正道福音神学院毕业，然后呢回去服侍之后又来到美国进修，这个时候第二次是到爱修园来进修。那么我内人呢潘苏玛丽牧师呢，他是在日本出生，日本长大，土生土长的华人不是日本人，常常有人看到他说以为他是日本人，但是他的确看起来像日本人，但是他是华人喝日本的水吸日本的空气，吃日本的食物，吃久了就看起来像日本人所以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常常有人会跟他看到我就跟我说，跟我讲广东话就跟我讲广东话然后呢，就跟师母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やすいよ、やすいよ，就跟他讲日文。我想说，我们两个走在一起，怎么会跟我讲广东话，跟他讲日文真的搞不清楚。但是呢，就是他就是看起来像日本人一样那但是他是纯粹的华人感谢赞美主。那谢谢那我跟师母呢这真的是现在目前是在爱修基督教会，就在我们这里不远，大概10分钟吧在那个地方。我是身为驻堂牧师在这边服侍了13年的时间但是因为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对日本一直有一个负担等一下我再讲到，可能你们就会听得到为什么我会在这一个，我们都超过60岁了，然后才要再回到日本去是因为有神的呼召在我们的上面所以我就在这里简短的介绍。那么我很感恩我可以遇到这个郑牧师其实在几年前我们在东区的联祷会的里面，我们礼拜三每个月有一次的礼拜三是东区的众牧者、传道同工、代祷同工跟机构的代表们会聚在一起祷告。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跟郑牧师一起祷告。那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是好像一次见面就这个心灵很能够沟通，就好像老朋友一样所以我都已经忘了到底我们几年前，其实不久但是就是这样的能够跟郑牧师有很好的一个友情。那么曾经邀请我来贵教会讲道过那因为我在教会担任驻堂牧师有很多的事情驻堂牧师就是住在那儿就是动不了所以呢我就比较不能动我比较不能动但是我们在去年底11月，然后今年的3月两次跟我的主任牧师说我觉得我们该回日本去了我觉得神要在日本做一番事，我希望能够参与在其中。 他问我说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啊，已经确定了，三月的时候已经非常确定了。那他就说那你能不能留到十二月为止啊，就把事情交接好一点。那么其实是这个月我们联导会哈，我们遇到这个郑牧师，然后听到我说我明年一月就要被拆回到日本了，他马上就跟我说那十二月二十九号能不能来分享信息。所以这个我非常的感恩，给我这个机会啊，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弟兄姊妹也能够对日本更多的认识啊，对这一个先进但是在宗教在信仰这一块却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国家啊，能够有负担啊，来啊为我们祷告啊。我们希望这个看到那个现在一波的这个圣灵在日本的工作，福音进到日本等等，我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参与在其中啊，参与在其中。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读的经文呢，就是这个得着应许的三地啊。那刚刚我们已经都读过了哈，那我这个地方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特别是第十节哈，第十节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啊，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来我现今八十五岁了啊。加勒的恩高啊，他在当初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在旷野生活的当中呢，平均年龄啊四十多岁，不到六十岁左右就差不多了，在那个时代。但是加勒呢，却能够从四十岁跟随上帝，然后一直到八十五岁还继续在跟随上帝啊。他说那时候的日子，他的力量如果现在还是如何，他还说他是强壮的啊，他是强壮的。然后我更喜欢的一句话是讲到说他十二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十二节一起来读一下，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你想一个八十五岁，对我们来讲现今的时代医疗发达，但是八十五岁能够很健康不容易了，对吧？但是他却是在这个时候说，求你将那应许我的三地给我。为什么要把那个三地给我？他说那个地方有亚纳族人啊，并有宽大坚固的城，然后呢，所以他要去那里。我有的时候会想说，有没搞错啊？哈，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亚纳族是巨人哈，就是三公尺、四公尺高的那样的巨人啊，对，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在山上，然后有宽大坚固的城。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人又高又大，那个城也很高大，然后你要从山下去打山上，哪一边容易？一定是山上守的容易嘛。而你怎么会想说我要去那里？因为那个地方原来那不是容易的地方，原来那是一个看起来想起来非常困难的地方，但是他说那是应许给我的山地，所以我要去拿。所以我非常喜欢他这样的一个精神啊。那刚刚讲到我跟师母啊，其实我们都年纪不小了哈，但是呢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们明年啊，我们回去的时候呢，我们向神求再给我们二十年以上的时间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服侍那个神呼召我们的地方啊，神呼召我们的地方。好，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点哈，神赐给他子民应许之地哈，神赐给他子民应许之地。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里面啊，第一章的里面其实神已经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来到约旦河东了啊，要到约旦河东，然后就告诉他们要准备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所看见的就是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对他们的这个，当然那时候已经两个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分了这个地业，再过来就是要进去得应许之地之后再分给九个半支派啊。那么那个时候他说你们要进去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这是包含所有的以色列人，包含所有的这个支派，每一个人，有的在约旦河东，有的在约旦河西，但都要得到地业，都要得到地业。好，那么在四世纪二章一节的时候是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已经进到迦南地了， 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敬拜别的神，后来就被欺负，以至于他神要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神耶和华的使者从这个基甲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所以神，然后他又说呢，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这是神的慈爱。以色列人屡次信心不足，屡次的悖逆，屡次的这个就是不讨神喜悦，但是神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立的约，一定要把那个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给他们。所以神是给他的子民有应许之地的，有应许之地。那么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这个意义，但对我们现今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什么？请问神给你的应许之地是哪里？神给你的应许之地是什么？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今信耶稣的人，最关键的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说神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不是只有在这个地上的日子而已，神还应许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将来在可以进到天国，可以有永生，在天堂的里面有一席之地，在天堂的里面有一席之地。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所以你是很宝贵的，对不对？你是有一块地在天上的，请你跟旁边的人说，你有一块地在天上。阿们，你有一块地在天上。那所以这个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将来都在天上可以相见。好，那么这是神应许给他的子民有应许之地。但是呢，我们可以向神求应许的三地，应许的三地，这个还不是之地而已，而是三地。那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地方，我们再来读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加勒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做了什么？跟约书亚求那个三地，就是当他这个要分地的时候，请你把那块地给我，那是神应许给我的三地。但是那不是一个容易的地，那不是平原，那是有巨人住的地方，那是在高山，从下面打上去很不容易，还有高大的城墙。但是他说，若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的话，我就可以把他们给赶出去，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跟神求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当然最永恒就是在天堂的里面，但是在这个地上，其实神也给我们量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这个职位，或者说神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其实要让我们能够来荣耀神的名，要让我们来影响这个世界。好，那么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平坦的道路，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容许环境，就是不容易的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在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越困难的环境是什么？越有神的同在，越困难的环境越有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应该大胆的跟神什么求应许的三地，就说你不要怕那个有巨人，你不要怕有坚固的城，你不要怕前面很多的困难不晓得该怎么走，你不要怕经济的困难，你不要怕人际关系的困难，你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往前走。那么神若应许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的每一个地方，有的人是在家里，有的人是在公司的里面，有的人是在这个学校的里面，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其实神量给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我们在那边发挥什么影响力，就是要在那个地方来让人看见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呢，我们必须去得着这个应许的三地，就是神量给我在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我要得着那一块地，我要让我周遭的人因着我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求神把这样的心智赐给我们，心智赐给我们。那么这个求这个应许的三地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派了十个探子去 看这个就是探这个迦南地之后回来，十二个人出去，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十个人是抱恶性的，以至于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我们绝对不能去那里，那里有亚纳族人，那里都比我们高大，那里有坚固城，我们去不了。对这些人神说了什么？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应许之地。这些不信神的人，胆小的人，退后的人，其实是藐视神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把神的能力就是没有看重神的能力，他们等于是藐视神的能力但是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有另有一个心智，什么？我们一起说这句话，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也必得那地为业。那么在生命记的地方也重复了这个地方我就不再多说他说那个二世代不信的人呢，连一个都不能看到，就是不是不能进去，连看都不能看到，不能看到神所应许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但是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看见，因为他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就是跟从上帝。那么这块地是什么？是希伯伦，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山地。好，那我们从这里可以推测神要赐给这个加勒这块地呢，是他四十五年前他们去探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所走过的地方很可能他们那时候的十二个探子是两个两个出去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去看，但加勒到了希伯伦，加勒跟谁在一起不晓得，好像不是约书亚好像不是约书亚，是跟另外的人，但是他们看了之后回去报告，他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十个人是消极负面的，说我们不能去，但是加勒却是说我们一定可以得到那块地我们也可以得到那块地，所以神说你脚掌所踏过的那个地我要赐给你，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推测他应该是走过希伯伦这个山地的。好，那加勒他是八十五岁，我们看到 当初已经八十五岁了那扣掉这个在旷野的三十八年的话，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其实已经有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把这个地给征服下来，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让他们安心的在那个地方生活，因为还有一些少数的这些民族在那个地方拦阻他们全然的掌握那块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神呢有的时候会给一些的人特殊的应许给一些特殊的应许，那么神给你觉得说你要是你现在的环境非常的困难，为什么神总是 给我这么多的难处，那我要恭喜你，因为神看得起你因为神看得起你。一个这个很平稳的环境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能够去面对或者说处理更多的苦境，但是呢若是一个人神能够量给他一个困境，他一个一个的突破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这个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很成熟的，像在这个海上的话可以成为很成熟的水手一样，因为他经过了很多的风波，他就知道该怎么处理。神让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应该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透过这些事情成长，让我们能够成长，而且能够更熟练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困难。神量给我们的可能就是更大的一个境界。好，那我们知道加勒之所以敢来跟神这个要那块地呢，因为是他是专心跟从神的，他是专心跟从神的。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请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 专心跟从我。我们已经到现在已经看到好几次专心跟从我，专心跟从我。那其实前面的这个专一跟从我，跟这个刚后面看到这些专心跟从我，再包括我们在下面看到这一段经文，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的里面就出现了三次。加勒自己说，因为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么摩西说，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约书亚记的作者说，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知道这个专心跟从耶和华、专心跟从神这几个字，你若去搜寻的话，你会发现专心跟从耶和华这几个字在和合本的圣经刚好出现七次，出现七次，有三次在这里，有两次在这里，有两次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一次在这个地方，另外一次就是这个地方。他的专心这个专心或专一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同一个字。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那些探子进不了，他们没有办法去看那个应许之地，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神。但是加勒他是专心跟从神的时候，神就应许那块地要给他。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专心。专心的原文的意思是满，或者是充满，或是完全，或完全。所以 NIV 的翻译七个地方，我刚刚讲的那七处呢，都讲翻成叫做 wholeheartedly， 全心的、满心的跟随上帝。那么日文的翻译呢，叫做 toshita， toshita 是到最后就到底的意思，很彻底的意思。它的七处的翻译都是这个样，我全部看过，都是这个样子的翻译。那所以呢，专心跟从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要跟从主到底，你要全心的、满满的跟从主，满满的来跟从主。然后怎么样跟呢？在神的后面，在神的后面。好，那这个我想若是可以的话，我能不能请这位敬拜团的这位弟兄来上来一下下，可以吗？我想有一点点示范，我想有一点，我想我们在下面好了，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在下面可以吗？那请你跟着我走。好，他有没有跟？有哈，跟得紧不紧？不太紧，对不对？我要是走得很快，我要是一下这样一下那样的话，他可能会失掉，他可能会失去这个叫做我的方向。那所以就请你跟我紧一点，好，就在我的后面，可以吗？OK， 好多了，感谢主，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跟随主，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跟神的距离蛮远的，所以呢，神已经转弯了，你可能看不见，你就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满心专心跟从的意思就是紧紧跟在后面，不管他到哪里，我就是一直看着他，不管他到哪里，我就是一直看着他，他转了弯我赶快 转过去，他又转了弯我赶快又转了弯，所以可以转跟着主走到底，跟着主走到底。所以这是专心跟从主的意思。那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回去之后所要在的那个地方。哦，不对，还有一些的东西要跟大家讲。日本基督教在日本的一个现况是这个样子。2017年12月31号的记录，基督教与基督教系的信徒大概是191万。再过了两年，这个基督教与基督教系的人口大概192万，但其实呢，基督教系的里面包含着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还有统一教所以要把这些人都扣掉之后呢，真正的天主教跟基督教传统的正规的大概102万，但是是日本总人口12600万人里面的大概 0.8%， 0.8% 而已，不到 1%。 那么日本的文化厅的这个他的记录，神道教是日本最大的一个宗教，神道教与神道教系列的人口是8700多万，那佛教与佛教系列的这个信徒人口大概是8300多万。但是呢，这个当中神道教与佛教当中其实有 overlap， 很大的一个层面是 overlap， 因为他们只有1-2000多万，但是他们却都主张自己有8000多万的信徒，但是真正的基督教与基督教系的信徒只有196万。刚刚我们讲了，扣掉统一教，扣掉耶和华见证人，扣掉摩门教，就剩下102万。好，剩下102万。那么基督教难以在日本推广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的强烈的神道教的文化啊，因为它已经隐藏在整个的文化的里面，它的这个文化很多的风俗习惯形式都跟它的宗教有关啊，非常的难说。那基督教是什么？一神教。但是神道教是什么？800万神。什么叫做800万神？什么都可以变成神，什么都可以变成神啊，这个伟人可以变成神，猴子可以变成神，狐狸可以变成神啊，这个甚至椅子可以变成神，只要觉得稀奇古怪的都可以变成神，800万神啊。所以在这样的根深蒂固的800万神，什么样都可以变成神的一个信仰的当中，一神教对他们来讲这个不符他们的嗜好，不是不符他们的口味啊。那么这个净土真宗啦、日莲啦，这是属于佛教的，他们有新的这个宗教，也竞争非常厉害。然后他没有被西方的国家占领过，有一些的国家被西方的国家占领过之后呢，天主教就进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或是基督教进去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但在日本没有。那日本还敬拜天皇，历代的天皇都敬拜。好，那么因为这是有人统计，有人去做研究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没有承认侵犯其他的国家，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并没有正式的道歉，类似这些。还有他很重视理性的思考，当你跟日本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一直在思考问题，然后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不解决呢，他不肯信。这是他们的一个这个叫做习惯也好，他们就是要这样很彻底的。所以从某一个角度讲，当他彻底的想通了的话呢，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厉害的国家。那这个很多的思考，日本的神学是跟着德国走的，但是呢很多的新的神学却是没有办法把实际的信仰给活出来。所以这也是基督教在日本难以传播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看到神在动工，神在各处把这个属灵的资源带往日本，从美国，从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从印尼，从台湾，特别最近台湾一窝蜂的大家都往日本去，在帮助日本的教会。所以我们相信神要在这个日本要做一番的事业。那我跟师母的一个祷告，我在1996年的时候第一次就在正道福音神学院读神学，完了之后我们2000年就跟师母就一起回到日本去服侍了5年的时间，在东京跟东京的北边。那么这5年的时间，我们从某一个角度讲，那个时候我们的经验也不足不够成熟，那么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去面对，特别属灵的灵界这一块，我们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以至于呢，我跟师母是有一点像打败仗一样回来了，被打回来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再回到美国，然后到爱修园，然后去学习怎么样跟随圣灵的脚步而行，怎么样跟随神的脚步而行。在这一块，我们过去这19年半的时间我们在从学习开始到进入这个合场，我们一起服侍，我们就渐渐的可以了解到一些的蛛丝马迹，可以知道说该怎么跟着神来走所以我们在这个2005年我们第二次出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我说上帝啊，我们一颗心就是要回去日本服侍，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成就什么，然后又被打回来了回来我们可以重新整理，可以重新学习，但是我们跟神求一件事，上帝啊，当你要开始复兴日本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了很久很久，2011年的时候我已经回去一趟了。其实2011年发生大地震啊，海啸，那那个时候我想说神在动工了，所以我赶快回去啊，辞掉前面的工厂这个教会，然后就进去了。结果在那边做了5个礼拜的这个叫做义工啊，去赈灾啊。但是在赈灾的过程当中，发现到目前只能够做赈灾，没有办法到真正传福音的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办法，也看到好像神的时间还没到，所以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那么回来之后，我就加入这个爱修园，那在那边做院牧啊。后来我们开始了教会，我做驻堂牧师，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这个祷告，我们就说上帝啊，当你要复兴日本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啊，我们要参与在其中啊，我们要参与在其中。所以，在日本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个变化，日本的教会有变化，那华人的教会也有变化。在日本的华人教会呢，1996年我们要出来读神学院的之前，我所知道的那时候的网络资讯还不是那么的清楚啊。那时候的我所知道的，在日本的华人教会大概就20间左右，啊，20间左右。到2015年啊，有一次我无意中在这个搜寻的时候，我发觉到，哎。原来有差不多60间的教会或者是机构或甚至是日本人的教会在做华人的事工啊。到今年初我再去看的时候，就发觉啊，这个已经有113间啊，113间做什么？是华人的教会，华人去开拓的，日本人的教会向华人传福音的，韩国人的教会向华人传福音的，有这样的单位大概113啊。但是从某一个角度还是不太够，还是不太够啊，日本有将近9000间的教会啊。那么其实这个在乡下的教会，在城市比较好，还有一些 mega church， 但是在乡下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呢都是只有10个到20个人，10个到20个人，很多很多的教会都10个到20个人。那么平均年龄在61、62岁，61到62岁。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再过20年。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年轻人没有进来的话，就会失去了这个年代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向神求啊，我们特别这次回去之后，我们希望能够我们要做中华人的事工，但我们也要做日文的事工哈，要做日文的事工。那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师母的娘家啊，师母的娘家在61年前啊。就开始用咖啡厅传福音啊，这是一个咖啡厅，但是这个 building 呢，以前是租的，后来买下来之后改造，45年前变成这个样子哈。那过了45年，有一点点啊，这个就是旧了哈，也包括这些砖块啦，有一些裂痕啦，就有漏水的情况。师母今年刚好有机会回到日本去，然后也就帮忙啊，就把这个给翻修，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很多人一看说，哎，这是教会吗？很多人会看到这个是教会吗？的确，过去呢，这个我的岳父母他们开始的时候，咖啡厅是为了赚钱的。但是后来发觉到，在这个来喝茶的人、吃茶的人当中呢，他们不对这个基督教不熟啊，他们很多人不信是。不是因为他们刚硬，是他们没听见，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我的岳父他的日文虽然非常的不好啊，非常的不一般，但是他就是有一个热情，他就是有一个热情，他会跟人家传福音，然后就讲这个日文，就讲很简单的几句日文。你知道我们跟日本人传福音，有的时候跟他讲了，要不要信，再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 ，always 是这个样子。我岳父传福音的时候 ，Yes, Christ, Ado, I stand, Mas, Yes, 什么信心 ，Maska， 短短几句讲完之后，他们就信了，他们就信了。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后来我的岳父就说，可以把咖啡厅献给上帝来做传福音的使用，所以就开始了这个福音吃茶，这个 building 叫做。横滨福音吃茶 Mary 传道这个 building 哈，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这样传福音，61年下来，感谢赞美主，很多很多的见证。你知道一个日本一个教会一年有一个人受洗，他们就要拍手感谢赞美主，有一个人受洗了。这个福音赤茶在开始的20年的时候就带了400人信主。那因为这不是教会，那时候教会也不认识这个事情，教会也 不太认同你为什么一个华人向日本人传福音，没有，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没有那种概念，那 又在说、钱不够，钱不够，所以呢，就很多的人就说，那你就不要做吧，你知道吗？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坚持，我的岳父母坚持，继续做下去，做了61年了，在这个当中有，开始的20年就有400人信主，然后都介绍到附近的教会，给这个教会，他住那边，给这个教会，他住那边，给这个教会，他住那边，介绍到那个教会，就让他们到各个教会去，在那边受洗，在那边归入主的名下。那么这个400人只是因为他们再回来告诉他们说我们受洗了，不然的话没有讲也不知道啊。那后来也没有再去统计，因为我们就是做神的工，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信耶稣基督。那比较奇特的是，这个当中有3个通缉犯，通缉犯在这里信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咖啡厅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晚上喝酒的街道，就是它旁边都是喝酒的居酒屋啊，什么烧鸟啊，什么烤肉啊，什么都是喝酒的地方啊。那现在好多了，以前这几十年前，大概50-60年前的话，它再走下去几个 block 就变成红灯区了，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礼拜五的晚上，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都有福音的聚会，因着这样有人进来信得主。那这一块我等一下请师母来讲一下她的小的时候的一个经验啊。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继续不断的传福音哈，继续不断传福音。那么晚上是这样的哈，非常亮，星期五晚上就是这样开着哈，让这个进来的人喝咖啡免费，供应吃的免费，茶点免费，是这样的。那就让更多的人进来哈。那这是师母的哥哥啊，师母的哥哥。那么今年在师母要回去这个日本啊，本来是要短暂的回去办一点事情，没有想到就在要回去的时候发现哥哥有肺腺癌啊，第4期啊，所以呢师母就留下来半年的时间陪伴他，包括刚刚讲的 remodel 哈，整个的重修，我相信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带领。那他每个礼拜五，其实在生病的当中，他只要体力够，他还是每个礼拜五讲道，每个礼拜五弹吉他带大家敬拜，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也这个请这个年轻的人参与在其中。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这个有一些的人 subscribe 哈，那他们请他们来敬拜，带敬拜那也做见证哈，所以就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来到这个聚会的当中哈。有人看到他的 Instagram 说有某天在这个地方聚会，这个应该是11月1号啊，1号还是8号忘了。那么结果就有人就因着这个就过来哈参加。那这是当天的那个聚会的情况哈，小小的一个咖啡厅啊，小小的咖啡厅20来个人就满了啊。但是呢，每一个礼拜五晚上都有聚会，在这边传福音做见证。那我在刚好那次我分享信息我们要用日文来讲，因为来的人都是日本人啊，都是用日文的。那这个是这个在有一个礼拜师母这个说他的朋友哈，他后面其中有5个慕道友。那慕道友是谁呢？是他的小学的时候的同学们跟老师，5个慕道友来参加这个聚会啊。好，那真的是要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日本的传福音这一块是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深信神要做事的时候他必能够做，我只要专心跟随他啊。阿们。我请师母来简单的见证一下啊，他所遇见的那个事情好吗？谢谢。
感谢主，真的是神很奇妙。今天潘牧师他讲到这个加勒的事情，我就是一直祷告 主耶稣，我要回日本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加热的恩膏赐给我，对不对？
嗯，
其实他已经把我们的年龄都透露了、我今天再加透露一下，因为我比他大，
嗯
啊，所以呢，我今年，你说我几岁了？谢谢谢谢，我今年67岁。对，为什么？我说主，让我一定要得着你应许之地。
阿门，
阿门。终于等到了。等了快20年，那时候我可能已经是47岁。
嗯，
对，我说我要得着这块地，等候等候等候。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要年轻吗？要，就要得着加勒的恩膏。
阿门。
为什么？为的是要神得着更多的灵魂。
阿门。
阿门。我们求对了，神就给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满足，乃是为着主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力量赐给我们，那个心智赐给我们，对不对？阿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从小就在父母亲传福音的当中长大。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因为每一次每一次有很多的事情，经济上面也困难很多。我从小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这个电费不能付，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个那以前那个付电费的人他是来收钱的，现在这都是用银行哈、来收钱，说都说哎，我姓朱，哎朱先生，你们今天啊你不再付这个费用哈、我一定要把这个灯关掉。我就在那边看，哎呦，我们家没电了。哎，快没电了，就是有一个人就嘣嘣嘣嘣嘣嘣嘣就跑过来说啊，朱先生，朱弟兄，我就是今天神催逼我一定要给你们奉献，拿来一笔钱，一打开就是那个电费的钱，差不多。
Amen.
你知道吗？神很奇妙的，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有一年啊，我妈妈说。不行不行，我传福音本来是这个电视要赚钱的，为了孩子的这个教育啊、我要赚钱的，怎么变成现在是来这个债务不够钱呢？他说我今天哈、到车站去发单张，每次发单张就发个1000张。那一天是说玛丽，我叫玛丽，我哥哥叫大卫，来，我们今天再去发单张。他说今天是发2000张。哇，2000张很多、就在横滨车站，就在发的时候发完了，回来了。然后呢，哎，看到家里门口有一个大的一个纸袋。哎，我说我们这个地方传福音，大家认为很安全，可能是这些 homeless 哈，就把一些东西挂在我们家门口，以为是这样子。哎，一打开，哎，一大笔这个米。一大笔苞米，然后上面也有几个罐头，然后呢有一封信，他说今天神感动，我要给你们奉献，不晓得是谁。我妈妈一看啊、就哭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还小，妈妈你为什么哭？他说我以后再告诉你。我这个孩子就说，妈妈你说那一天哭了是什么意思？我还追问一下，我哥哥就没有问，我就追问妈妈你为什么那一天哭。他说你知道吗，那一天啊，我已经决定说我不再做个福音视察了，我就转换回来，我要做赚钱，可以吧？我赚钱奉献给教会就可以，因为我父母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一般信徒，知道吧？所以我把他这一份这个感动在我爸爸身上，他一直陪着做。他说他就觉得好像我这样子怎么办呢？可是你看神把那个需要给我们，因为那一天啊、出门的时候，我们家人米筐没米了，所以他说我没饭可以给我孩子了。神，我怎么样的传福音？神说不要怕，太多的见证一个一个的来，所以他说我要继续传福音。这个时候就是刚刚所说的，有通缉犯两个杀人的通缉犯哦。就逃到我们这个城市，晚上出来看看，哎，这家怎么今天晚上是啊？ 礼拜五晚上这个咖啡免费，他就偷偷的进来喝咖啡，然后喝咖啡一边听了神的福音。不晓得他来了几次，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就问他怎么样，今天这个讲到对你有没有帮助，他说太有帮助了，他说我是罪人。我妈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不是我是罪人，然后他讲我杀了人，吓坏了我妈妈，听到说哎，你不要再讲了啊、哦。然后那天晚上哈、啊、聚完会就说，朋友们弟兄姊妹，你今天啊早一点回去啊，今天我们有点事情，早一点回去。我记得他叫我跟两个，我跟我哥赶快到二楼去，不要下来啊。然后第二天才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在大阪杀人放火，逃到横滨通缉犯。所以呢，他那一天听到福音之后，圣灵感动他，他信耶稣。一整个晚上，我爸爸妈妈和另外一个日本的弟兄就跟他谈话，一直听到他的这些故事啊，这些事情，就带领他信主，他悔改，信给耶稣。他说：“我的罪可得赦免，但是你在地上的日子，你还是要该做的事情。”所以陪他第二天早上就去警察所自首，照了一个相片，满脸是喜乐的，不可思议，是这是杀人犯的。所以他到警察所的时候，都说：“你们来什么？我来自首。”自首看你看起来其实很好啊。他说：“我等一下，你犯了什么罪？”我说：“在大阪杀人放火，几月几号某某某某地方。”他说：“好，我先要看有没有这个案件。”他去查了，查了之后啊，嗯，有。好，那你为什么来自首？他日本警察要问，不是说自首就给你抓了，自首有的理由什么？因为我去这个赤茶天听了福音，我感动了，悔改了。那这件事情有谁可以给你作证呢？刚好我妈妈在旁边，我可以作证。他说你作证，他要上法庭的时候你可以作证吗？他说我可以作证。我妈妈说可以。过了半年或是一年，忘了多久，差不多那个要去大阪的那个地方去审判啊，法官啊，法庭的时候，我妈妈也带我跟我哥哥去了。然后呢，他要这个在法庭的这个就问他，你犯了这个罪吗？对对。然后你自首是。那你为什么自首？因为是不是就去了这个赤茶店听了福音是吗？对。然后那谁可以证明这个姓朱的这个妇人可以？我妈妈说我可以证明，她就发誓，然后再来做证明。然后做证明什么？她信耶稣嘛，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我妈妈就说耶稣基督的爱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着我们的罪而钉死，而信靠他的人就必得救。她常就讲到了30分钟。然后他那个法庭都是以前都是记录嘛，一个一个一记下来，一个一个写下来之后，他还要念出来哦，复述哦，他再讲什么圣经怎么说什么，全部讲完，是不是？是。哎呀，我做女儿，我说我妈妈是女宝肉，真的是女宝肉，这事实。他本来是无期徒刑的，但是因为他的表现很好，他缩短了。还记得有一年他过来了，说谢谢，但是我不能再来。在日本也是嘛，这个有这个记录的，他不要让人知道啊，那他就到别的地方去。那还有另外一个，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不可思议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见证是荣耀归给神。然后很重要，我父母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一般信徒。神就是要使用一般信徒，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你。因为神要用的人是神自己拣选，你有一颗心，他就使用你。不管你打一个电话给朋友，或是你跟家人，或是你有很多的这些，哎呀，我可能不是牧师，也我没有什么可以讲。No， 神使用的就是一般信徒，可以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那个加勒恩膏赐给你们。嗯，阿门。领受，让我们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入2025年，我们是等候的日子。我今天再看了，真的是这是。 高大的巨人，日本很多人说是那个是宣教的坟墓，
宣教士的坟墓，
宣教士的坟墓。前两天就是去了日本宣教士十年了，他说我没有看到结果，我就要回国了。我说你不要回去，我们马上就要到日本去，我们一起做，不要单独的做，我们要团队的做。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看见神在日本已经起了一些这个复兴的浪潮哈。所以呢，感谢赞美主，愿神祝福你们哈，把这个时间想还给。
阿门，感谢赞美主。好的，我有这个，对不起。对，那其实很多的见证，有的人说我今天再去喝一杯啊，有一个人是本来想自杀的，然后呢，他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单张，其实就是爸爸妈妈发的那个单张，然后是已经揉得这样乱七八糟，那一看，哦，免费咖啡啊，当时一杯咖啡也蛮贵的，免费咖啡，我去喝一杯咖啡再说吧。那就去喝了那边咖啡之后，第二个礼拜他说听得不错不错，我下一个礼拜再来，我下一个礼拜再来。他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的妈妈一直跟他讲，天天跟他讲，你活着没有用，你活着没有用，你可以赶快给我死，是这样讲。所以他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就结束这个生命。但是他就因为那一张已经揉烂了的这个传单，然后到咖啡厅喝了咖啡之后，就继续来继续来继续来，后来成为哥哥的一个很好的帮手啊。在16年前啊，岳母去世回天家啊，岳父母都相继回天家，后来是哥哥一个人啊，他没有结婚，他一个人把这个咖啡厅给撑起来啊，到现在啊。那刚好我们已经决定要回去了，才知道他生病了啊，那都是神的引导跟带领。所以我们觉得说神做事不会错啊，他不务实，他也不务事。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这个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好吗？荣耀的呼召哈，若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请弟兄姊妹都一起站立好不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歌《荣耀的呼召》。天父，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荣耀的呼召，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众主浇灌我，使我瓦器充满莫大能力。合起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翅膀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你声音我主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弟兄姊妹，我们都来祷告，我们都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荣耀的呼召。主啊，求你让我们不小看自己，即使我们是一个平信徒， 主啊，你也会呼召我们在一些你量给我们的领域，那其实就是你应许给我们的地，那也是若是那是困难的地的话，那是你应许给我们的山地。主啊，我们要向你求，让我们勇敢的能够接受这个呼召，能够往前走。主啊，跟随你。主啊，你帮助我们，关键就是跟随你，关键就是要跟随你。所以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结束2024年，主啊，在往前走的时候，主啊，我们2025年能够翻新的业，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够专心的跟从我们的主到底，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那应许给我们的山地。天父，我们求你这样的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愿意说，主啊，若是你在我身上有一些的旨意，我一定要去做，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勇敢的去做。特别我现在是面对的困难，我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主啊，你若是要我在这个地方得着这一块的山地，困难的山地，我愿意靠着主刚强。你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有这个意愿的，能不能请你举个手，能不能请你举个手？阿们，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相信我们的神必定帮助我们，必定帮助我们。因此，我们求神能够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我请郑牧师能够来为这些真的愿意刚刚举手来说，我要在我的神给我量给我的那个山地来荣耀主的名的这样的人来做祷告。好吗？谢谢。
看见我们，天父，你看见我们举起手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应你的感动跟呼召，主，我求你就按照你的信实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他们每一位都成全你量给他们、你应许给他们的地。主啊，以及他们的生命充满了荣耀，以及他们的生命充满了丰盛，以至于他们每一位都是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到那日，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同得奖赏。
阿们。
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我接下来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我们一起为潘牧师、为潘师母祷告。潘师母也是牧师，好，我们为他们夫妻祷告。真的回到日本服事真的不容易，那个地方传福音真的不容易，但是他们有一个紧紧跟随主的心志，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用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来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当他们紧紧跟随、专心跟从的时候，主的应许就一定会成就。加勒后来他真的就攻下了那个地方，后来那个地就成为他跟他子孙的产业。主的应许，信实的上帝一定会成就。所以好吧，我们为潘牧师、为潘师母来祷告，求神恩待他们。既然他们紧紧的跟随主，要将这地赐给他们，我们一起开声，一起为潘牧师、为师母，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
主是的，主在你面前，我们在这面前，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师母来祷告。主啊，他们是一对紧紧跟随你的仆人使女，他们等候，他们看见时机到了，他们就紧紧的跟随你。天父，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主，你的带领绝对不会错误。主啊，愿你按着你的应许，将那山地赐给他们，将那山地赐给他们。主啊，主啊，将日本赐给他们，成为他们的产业，成为他们的山地。在那里他们要为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主，我谢谢你。哦，主啊，主啊，哦，奉你的名来祝福他们夫妻。主啊，就从他们上一代的那个恩膏，那个传福音的恩膏，主啊，主啊，就要临到，就要传到他们的身上。主啊，让他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就好像他们的上一代，他们宣讲福音的时候，别人就要点头，就要说阿们阿们，愿意接受。主，我们要看到极大的丰收，借着牧师师母在那地忠心的服事，成就使你的旨意得到成全，使你的名得到高举，使你福音的亮光照在那个地上。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最大掌声归给我们的主。